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另外先跟大家预告啊，我们这个休息时间调整到周三了，周六我们正常工作啊。先跟大家打声招呼，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美伊谈判大家都在关注，那最终的结局呢？没谈成也没谈崩，最后时刻峰回路转，差不多就谈崩了。最后的半个小时突然有一些改变，阿曼和伊朗说有重大进展，美国可没吭声。那美国什么时候给话呢？明天美东时间下午3点，川普开会做最终的决定。这是目前整个的新闻。另外说到贸易战，南华登了这么一篇东西，川普三月底来访华，但两边的准备工作，中方抱怨准备的很不好。两边呢，你前期中国是喜欢什么都搞好，领导人到这儿来啊，就高瞻远瞩，指个方向，拍个板就完了。但现在里边有很多的具体问题，好像美方不大配合。那中方呢，南华早报写这篇东西，说白了这是一种警告，也就是这次访华有可能取消，哪怕就是来了，那也就是走一个过场，走一个形式。这话提前是做了敲打。很厉害。那川普为什么还一定非要去呢？路透社今天给登了一条消息，证实了我们以前的啊所有的猜想，不去不成啊。那最后呢，说一个习近平的故事啊，新老九将，新将老将，九个人加一块一块给捆着给办了。现在有朋友写了一篇东西，叫习近平上演全歼式的整肃，连锅端啊，现在这是很猛的，一会儿跟大家讲讲。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今天先说日本。那中国制了20家日本大企业，观察了20家日本大企业，这事儿怎么办？高市早苗呢，在参议院的质询中，他做了一个表示，他说绝对无法容许，令人极其遗憾，我们已经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这些措施。这是他昨天的一个表述。他讲正在详查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妥善应对。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只是呢在议员的质询中，他临时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法啊，态度首先是表明。那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绝对不能容许呢？那你要干嘛呢？正在调查啊，马上就要做出对等的回应。那会不会做出这种公开的对等报复呢？这还真不是日本政府的风格。原来呢，中国这边又蹦又跳啊，这山呼口号要治，日本这边从来都是低调应对，招一点不少，但是呢他不爱说，他不张扬。那这次换了个高市早苗，这人什么性格，哎，我们领教一下。现在说绝对不能容许，那会不会有一个高调的对等报复？我相信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来简单说说乌克兰。小泽呢接受采访做了一个表述，下一轮美俄乌的谈判将在3月初举行。美国呢卢比奥包括维特科夫都表示，我们没有对乌克兰施加任何的压力啊，你看现在媒体都这么报，说我们逼小泽如何怎样，没有。然后川普呢在一个场合也再次表示，希望协议在3月底之前达成。昨天跟小泽通话说的是一个月内，现在说了个3月底之前，这是一个事儿啊，那看他做得到做不到了。那这方面没有大的进展，打仗的事儿呢有进有出啊，也没什么大的进展了。说到日本现在提出向乌克兰提供 62亿日元的无偿援助，白给。62亿和多少美金呢？大概算算4200万美元，这是雪中送炭啊。另外，挪威宣布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计9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民事援助。那说到中国这边呢，那中国是帮这头。随着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中国正在加大购买的力度。过去两个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激增了50%。2月份的前18天的进口量基本是每天209万桶。相比之下，在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172万桶每天。现在209，增加了多少啊？12月份的时候是139万桶每天。那和12月份相比，到现在每天增加了70万桶，这量是非常大的啊。说中国的这个激增已经完全抵消了来自印度的急剧的下降。印度的进口量从6月份的峰值到现在已经下降了40%，所以说中国呢在快速的接盘。在联合国呢，中美代表是打了一次架，两边呢吵啊，说你中国你给他车床，你给他各种做炸弹的原材料、线路板等等，买他大量的石油啊，你在背后在推动这场战争。中国代表反骂美方，说我们只给了一些车床，给了一些原材料，那你们呢，你们给了多少炸弹，你们给了 F-16, 你们给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你现在指责我啊，怎么怎么着啊，两边呢在这儿上演了那么一场闹剧了，大打一架。来吧，下边重点我们说说伊朗，很多朋友都在关注，那谈的怎么样啊，简单介绍一下谈判的过程。华尔街日报呢，他们拿到了美国在日内瓦谈判期间向德黑兰向伊朗提出的系列条件，他们拿到了这个文本。美国方面要求伊朗自己彻底拆除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自己彻底拆除，然后把所有的浓缩铀交给美国来控制，第一条啊。第二条，美国允许伊朗核反应堆，它现在有那么就算大数算两个啊，就是民用的啊，恢复运行，但前提是只能用于那些民用的医疗用途的这些低浓缩铀，1%几的那个可以啊，用于核发电。你提炼60%你要干嘛，那完全不是民用嘛，所以说这个是允许的。然后美国认为核协议现在咱们搞这个就没有任何期限了，必须是无限期的。为什么呢？伊朗提了个3到5年啊，3年5年，美国说没有啊，永远都这都必须这样啊，这是必须说法。那你要作为交换，你要做到了这些，那美国会给予一些最低限度的制裁豁免，就现在制裁那么给你松一点，只有在你永远遵守所有条件的情况下，经过验证你都做到了，才能获得更多的豁免。那华尔街日报呢，对美国的这个版本的条件做了一个评价，说美国给他的这个并不是谈判文件，就是一份投降令，他是这么说的啊。那伊朗这边呢，伊朗提出的提案是经过哈梅内伊亲自批准的，但是和上一轮的提案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当然这次伊朗呢还专门为川普准备了一筐胡萝卜。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伊朗已经决定向川普提出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领域美国可以来进行投资。那你比如说他女婿了库什纳，对吧，他这个所身后代表的资本利益集团可以来投资，金票打大地，来换取和平与核协议。伊朗方面希望呢，把这些东西包装成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来避免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啊，拎了点胡萝卜。那说干货，它的 新的提案内容还是浓缩铀三到五年，美国说永远，他说三到五年。然后呢，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他的监督之下，我不会把我现有的浓缩铀给美国，我可以稀释。哎，我把我那400多公斤弄出来，原子能看，国际原子能机构看着，我把它给稀释。那对于美国提出的不可谈判的这个要求，永久停止，不许搞了，伊朗没有丝毫的让步。在谈判中间，上午谈完了以后，到下午接着谈，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伊朗官员发表了一个声明，讲说伊朗已经拒绝了美国正在进行的核谈判中的关键要求，就刚才那几条，一条都不同意。这是在中午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华尔街日报》加上《以色列时报》也都做出了一个同样的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也在这时候表示说，伊朗在铀浓缩和其他核心问题上也没有做出丝毫的让步，他们对德黑兰的立场表示失望，并且质疑谈判的价值。下午还谈吗？他当时都说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哇，他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然后呢，下午接着谈，就在谈判结束前的半个小时，美国媒体 Axios 的记者，现场记者讲说，库什纳和维特科夫对伊朗方面表达出来的这种态度和条件感到极度失望，也就是在下午谈判的时候还极度失望，一下就出事儿，等于伊朗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啊。美国股市在60分钟之内，有人给统计蒸发了7500亿美元，标普500就在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内下跌了 1.13%， 6000多亿美元就没了。纳斯达克下降了 1.76%， 道琼斯下跌了 0.28%， 罗素2000下跌了 0.55%。 就 Axios 现场记者这一句话，一下就这样，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结果峰回路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这半个小时就出事儿了，整个谈判结束了，阿曼代表从里边就出来了，说这次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哎，这半个小时之前还那样呢，在最后时刻，我估计这帮人要站起来了。伊朗那边呢，是在最后做了一个妥协了。随即伊朗的国家电视台也表示，种种迹象表明协议即将达成。他来了这么一句。那现在伊朗表示谈得不错，中间调停人阿曼也说取得重大进展，美国这两位可是一声都没吭就走了。那到底有没有重大进展呢？你这个表达的口径也都不一致啊。那如果伊朗和阿曼只表达了一种外交态度，一种正式的表态，可能是为了稳定紧张的局势，那下边就要看美国的态度了。也就是伊朗做出这让步，美国接还是不接，现在就看川普和美国这方面的态度。美国什么都没说。阿曼方面呢，作为中间人表示说下次还谈啊，下次还谈，这次呢在日内瓦，下次我们去维也纳。什么意思呢？下次他下周谈判主要的内容是技术型谈判。你就品这件事儿啥意思，最后到维也纳是技术型谈判，意思是什么呢？双方的框架基本上已经达成，下边呢只是对一些具体的细节条款进行推进。我按照阿曼说的可是不错呀，那这算重大进展了。那就看美国特使回去向川普做出汇报，那川普最后要做出怎样决定性的拍板啊？现在就看这个了。这是整个这一个回合的这么一个说法。刚刚我看到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做了一个 表述。他说这次谈判是迄今为止最严肃也最漫长的一个谈判。上午谈了四个多小时，下午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讲呢，在核能和解除制裁方面，我们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分歧也依然存在，但双方都表现出了解决方案，真正解决方案的诚意，也就是他讲的双方还都愿意谈，说现在双方团队回国报告，第四轮谈判下周进行。这是他刚刚最新的一个说法。你看这不是说谈得不错吗？那美国这边呢，川普美国时间明天召集所有相关方，我刚才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啊，艾克斯要斯的报道说还有以色列，以色列今天派人紧急飞白宫啊，那就不知道谁去了，明天下午三点讨论伊朗问题，美东时间下午三点，也就是这个时间是以色列时间晚上十点，也就是这一周在华尔街股市交易结束前一小时他们开会，也就是在明天交易结束之前是不会有新闻的。你想提前一小时他们才开会，那在桌子上还得吵呢，那还得啊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呢，做各种兵棋推演，那不开个两三个小时这事儿是没完的啊，除非川普已经决定了。这是目前整个的情况。那综合这种情况是准确吗？咱们看看谈判后市场的反应怎么样。刚才说了啊，就在那半小时到一小时里边发生了猛烈的震荡，等后来一看阿曼宣布有重大进展，股市又慢慢恢复了冷静啊，也有点意思了。我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哦，现在还是在跌啊，现在呢盘后的期货道琼是49200，跌了250多点，挺多的。或标普已经跌破了6900，现在是6886啊，现在都跌挺多的啊。但是呢当时看还可以。谈判以后那大家就盯着市场，油价并没有出现暴涨。大家还比较冷静啊，这个确实股票有小幅的移动啊，出现了这方面的情况。说明呢大家对短期开战没谈成也没谈崩吧，大家还表示下一周还接着谈，所以说对这个周末会不会大打一场啊，大家呢还都是比较低调和冷静的。说到判断谈判失败呢，它明确的信号，你比如说谈判提前结束了，后边的谈判遥遥无期啊，就后边的谈判取消了，那就完了。然后出来以后双方互相指责，都赖你都赖你，那就完了，后边就没下文了，那就吹了啊！所以说现在看呢，谈判并没有失败啊，这一点呢是必须说清楚的。哇，那明天川普定吧？以色列可不管你这套啊！昨天他们做了一个预热的动作，在黎巴嫩东部有一个巴勒贝克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为什么呢？这是在为这场大战做前期准备。因为美以战机要起飞一定要经过这个巴勒贝克地区，在这个地区呢真主党是有一定的防空系统和通信设施的，它可以通风报信，甚至对吧，它可以甚至有一些小拦截，你别介了，提前都给你扫清了啊，这在已经为大战在做预热在铺路了。那下边大家的焦点就在美国内部，美国内部的一个迹象现在也在快走啊，也就是国会民主党人准备争取在下周就对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进行投票。川普呢，你不能动不动就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啊，就跟关税的决定权一样，战争的决定权也在国会，你包括以前的罗斯福，包括一战的威尔逊，你都得在国会做演讲，大家同意你才能去打仗去呢。现在好像净走这灰色地带，也不跟国会说，现在想打谁打谁，说这不成。啊，在众议院搞了一个版本，参议院也搞了一个版本，都是想约束川普的这次战争。 当然呢，你不管是哪个版本通过，那都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二，也就是到总统那儿，他可能会否决，打回去你就得三分之二嘛，那恐怕他也通不过。但这里边会给川普施加一个重大的压力，也就是这次呢，我们把门槛提高了。我们可有话在先，这事儿是没让你干，你最后一意孤行，你把我们这否决了，你愣干了。如果有什么后果，你比如说有经济后果，人家把海峡封锁了，全球完蛋，你川普可是独立负责的。你比如说美军出现意外伤亡，或者让人揍沉一条船，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全你川普的事儿。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压力。所以说现在呢，他们在签名，如果搞到你国会嘛，搞到218，就跟那爱泼斯坦案子似的，强行表决，这事儿你是麻烦的。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在川普这个顾问团内部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摇摆了。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一些高级顾问认为，最好由以色列先对伊朗发动打击，然后再由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你比如说伊朗先发制人，那以色列先发制人，伊朗肯定得报复啊！一报复，你比如说碰了我的基地或者怎么样，哎，这时候我就有理由下场，我就可以揍你了。它是这么个顺序啊，这就跟昨天我们分析的是一样的。大家就不知不觉的突然发现，原来这不是以色列啊，这个夜不能寐的一个着急的事儿吗？本来是老内夹着图纸跑到白宫，这要打，他是在前边的。美国就跟以前拜登一样，我只是提供军火，我只提供情报，提供啊联合国各方面后勤的一些帮助。哎，怎么现在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川普冲第一个去了，以色列现在躲在后边了，等于现在完全是美国给以色列打工。这就为什么塔克啊，包括那些人现在都骂，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打这场战争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啊，什么叫战略？现在就让人家把战略给弄成这样了。现在昨天也可能听我们节目了啊，明白了，不对吧？应该以色列先上，我们在后边。现在有点明白了，但晚了。你现在局已经布在那儿了，阵已经布在那儿了，现在已经没戏了，改不了了。当然呢，有接近总统的人士透露啊，还是美以两国进行协调的联合行动啊。最后呢，这件事儿啊，他们还是表示比较激进，我们将轰炸他们。当然呢，也有一个另外的说法，这个攻击的规模，刚才说打还是不打，这个已经基本决定要干了。那打多大也在发生争议，主要考虑呢，美国的作战物资现在不多，都扔出去可能就见了裤底子了。一旦这时候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那美国国库里可没东西了，这个已经降低到了那个战略储备标准的基数，已经在下边了，这个是比较要命。另外呢，大家非常担心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啊，他们是有些担心了啊。这是整个今天的新闻包，那咱们今天做一点评论。先说第一点啊，说到昨天的这场谈判，对伊朗的神棍政权来说，那就是在渡劫。那渡过去没有啊？从最后时刻的结果看，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边，别走，咱们再聊聊。哎，他们是做了某些让步的，就跟买东西一样啊。你看这价钱不降，怎么谈也谈不下来，不买了，不要，不要，不要，走了。嚯、哦，他起来了，追你大哥回来，咱们再说说。他来了这么一个啊，这倒麻烦了。在最后时刻他做的这些让步，当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让美国人有点急不得，恼不得。想打而又不能打，可以说这一天的谈判，伊朗成功的度过了这一天，在这一天他成功的躲过了这一劫。说到昨天的这场谈判，这是伊朗方面的一个成功。当然还不知道明天川普做什么决定，这还不知道呢，但是至少这一天稳住了局面，谁都没急啊，这是还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但你最后耍的这个小花招，玩的这个小回合，在整个的大局中，严格讲只能算是一个小意思了。关键取决明天川普开大会做出怎样最后的决定。这里边的决定因素是川普到底想要什么，对吧？这取决于川普最后的一个人的决断。那如果和谈判现在只变成了一个借口，变成了一个敷衍的程序，打是一定的。如果川普心里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那现在川普伊朗这边耍什么花招都没有用啊！前边一直强硬到最后时刻，我怂一下，哎，来这套没用。那如果川普本心不想打，准确说呢是想打，但算完了以后海峡的事儿，包括旷日持久，他有点畏惧，有点不敢打。如果他本心是这样的话，那伊朗这次的小让步很可能成为他的一个下台阶儿，然后借机他就可以说我们取得了外交的胜利，从此撤出战斗，撤出战斗来解除这次的危局啊，这个局就散了啊，也可能是出现这个。关键取决于川普的决断。那真正决定川普想法的是什么呢？从国内角度当然是不能打，这一打对美国呢，首先没有什么利益所得，但如果一旦这件事失控，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话，你要说到军力之间的差距，那当年美国打越南的时候，七几年的时候，那差距同样是巨大的呀，想怎么锤怎么锤，那最后呢变成了美国内部的一场灾难。你就跟阿富汗战争一样，到里边追着塔利班满山的跑，对吧？这到处找本拉登，没人能挡得住你，但最后的结局呢？你赢了战斗，你输了战略，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从美国国内来讲，不是说打不过他，或者是解决不了，打完了呢，你美国得着什么了？也可能还陷在里边出不来，中期选举什么的全完，经济全完，所以说这件事当然是不能打。那如果从外部角度来说，这里边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以色列了。如果以色列决议打，川普现在看也管不了，他也不敢管。大家回忆啊，当年老内去到白宫啊，在那里边是在一个大本子上签字，那个椅子是在后边的，老内走到桌子前，川普在后边给推椅子，大家注意那动作了吗？川普给谁干过？除了老内以外，他给别人干过这事儿吗？他往前给推椅子，哎，老内大马金刀坐那儿，然后啪啪啪签字，川普在后边站着。这就是真实的位置啊，这就是塔克他们那帮人，原来死了的科克他们这帮人不服的这么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说从内部来讲当然不能打，从以色列这来讲呢，那还是非打不可。那你说到底是这个国内说来决定川普，还是这个以色列说来决定川普呢？这两者之间我趋向于后者。那如果以色列的意志就是川普的意志的话，但眼下的这次谈判没有任何意义，纠缠什么小细节啊，在这儿让了个步，在那儿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对吧？那有什么价值呢？以色列交代给你谈的弹道导弹问题你谈了吗？你那个实业之湖组织的那个恐怖集团散摊子的事儿，你谈了吗？你也没谈吗？所以说这个，那以色列是绝对不满意的。所以说明天这个会说是川普在主持，实际上他后边还有一个总导演，就是老内。那川普到底听还是不听？两者权衡之下，那您说他的决断会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以色列的影响，他现在晕头晕脑的在那儿摆了这么一个大阵，也就是从伊拉克战争之后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军力集结，现在12架 F-22 已经在以色列那边了，已经在那儿着陆了，先进的隐形战机准备跟着以色列联军一块儿去炸人去了。所以说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两者权衡， 我认为这个周末不能说非常危险，但它有它的危险性存在。因为毕竟你赢了人家下周还谈嘛，也可能下周呢再给最后一周的机会，所以说这周也不能完全排除一个有限攻击也有可能上演，然后来逼迫在下周的时候你能不能多让一些步。所以说目前看，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这两者国内说和以色列说谁更能主导川普，我觉得是后者。所以说这场仗呢现在大概是跑不了了啊，这个晕头晕脑的让人给绕在里边，让人给忽悠在里边了。从美国的角度讲，我可以这么说吧，完全没有道理。你躲到后边那个位置，就原来拜登的那个位置挺好的，你去炸，炸完了以后那什么，你比如说去年六月份，那为什么川普最后还是参战了？因为那福尔多你不用他那个大型的钻地弹，以色列自己办不了啊，那以色列只能派特种部队下去，那情况就复杂了。所以说那大黑鸟最后去了扔了几个钻地弹，那只有美国有，别人没有啊。所以说那是算参与了一次，但是我认为那个位置都是对的，以色列主打，美国在后边支援。但现在呢突然变成了这样，哎，川普呢在委内瑞拉成功之后呢他有点飘啊，所以说这次呢有点冒进，现在这条腿收不回来，老尴尬了。现在这件事儿好有意思。来吧，咱们说说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俩可都是中国的老朋友啊，又打起来了。阿富汗宣布在巴基斯坦沿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说巴基斯坦军队呢屡次侵犯边境，采取侵略行动，我们已经对杜兰县，这是原来划的一条线啊，沿线的巴基斯坦军事阵地啊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已经占领了多个哨所啊，整个进攻从六个省份开始全面进攻。那这杜兰县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估计您听这名儿就是当年英国人画的了，哎，画了这么一条线，但这条线呢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标记，但这条线老长了，您知道有多长？2640公里长的边界线，你说怎么守啊？哎，都是荒山秃岭啊，他现在正在进攻。那你现在地面部队是你打，结果巴基斯坦那边呢人家有空军呢，他空军还是比较好使的，哎，对塔利班进行了猛烈的打击。这俩啊俩混蛋谁打谁咱都甭管，他都打死才好呢，这个跟咱们没关系啊。我就是这声感叹，这就是中国现在交的两个老朋友都是一帮这样的货色。这就是现在中国外交啊，他们的成果教的都是这玩意儿啊，那你说怎么办？来吧，咱们下边简单给说说古巴。古巴这件事儿没有最终定案，但有点快破案了啊，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咱们讲讲。那首先，美国的一条游艇在佛罗里达注册的这条游艇怎么突然出现在了古巴的领海范围之内？人家不是在公海啊，你跑人家里边去了，那还不揍你？那这条船现在已经破案了，这条船是从佛罗里达那儿偷的，是被偷的一条船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到现在呢是4人死亡6人受伤，简单的说说啊。现在人家古巴那边倒是来了个小透明，给照了照，给弄了弄，说这个快艇上有突击步枪，有手枪，有那个燃烧瓶，摩洛托夫燃烧瓶，有防弹背心，还有战术瞄准镜，还有很多的全套的迷彩作战服装。那这帮人干嘛去了？还真不是贩毒的，还不是干嘛的，这帮人什么情况？当然呢也有朋友讲这个咱不是很准确啊，我只是套用，这是古巴民运。哎，这帮人并不是美国自己的白人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是后来生活在美国的古巴人。那有的当然是有美国国籍，甚至有美国公民身份啊，有绿卡等等，是这样的情况，是生活在美国的古巴人。 回国去打游击去了，可以这么讲。在里边呢还一接应人，这接应人呢叫埃尔南德斯，说这人也被抓了，他已经供认不讳，说呢我受雇于这帮人，专门呢来古巴这儿负责协调和组织这个武装团伙的登陆行动，这是一次典型的先遣队式的里应外合的渗透行动。古巴现在是这么给描述的这件事儿啊。那这边呢卢比奥他们当然说你也不能全信古巴的呀，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大使馆的人现在还没见着这帮人呢，我们也得听他们怎么说呀。首先呢先别信，第二呢我们政府人员可没有参与啊，他在里边先撇清了一下。那现在被打死的这四个人里边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卡萨诺瓦，这个人已经被认出来了，其他三个人现在还不知道是谁。这卡萨诺瓦原来就是搞这方面的，具有丰富前科的革命武装别动队的前科，他们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大概呢现在尽管还没有最后所有的事实浮出水面，但现在目前这么品，好像最近呢对于古巴实施了经济封锁、能源封锁，古巴内部有点蠢蠢欲动啊，有点要乱。那这个小分队呢，正好偷了一条船，拿着一些家伙事儿，那边呢有自己的哥们儿，哎，就进去准备组织起义，或者是组织一次行动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也就是古巴的海外流亡者和古巴裔的美国的这些公民团体反攻故土。人家干一些实事儿，啊，跟华人这海外民运还不是太一样啊。咱们就喊喊口号，在中国大使馆那儿，咱们来两嗓子也就到头了。这帮人可来真的，啊，目前看啊，我这个过两天咱们再更正啊。这是我目前得到的信息，谁干的？古巴民运。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这帮人真来了。这真干啊，原来不是有民运人士讲吗，我弄一支别动队突袭中南海或者是怎么样，原来开脑洞不是有吗？好，您那也就是个聊聊，古巴这帮来真的啊，最后被人家给发现了，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啊。像啊，船是偷的啊，包括这个哥们儿现在认出来，这哥们儿原来就是干这个的，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大型公司的破产率创下了新冠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就有数以万计的公司倒闭。2026年1月，就刚刚过去的这个月，商业破产申请1378件，比2025年1月上升了32%。那说到现在股市呢，反正说好不好的这么一个情况吧。结果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他们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散户对股市的乐观情绪已经降到了今年的最低水平。这是到周三晚间的一个调查中啊，这个个人投资协会发现，仅有 33.2% 的受访者对未来6个月的股市持看涨的态度，低于历史平均的 37.5%， 这也是1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家啊，这个做投资的朋友啊，您参考这些数据了。这是一个。那下边咱们说说川普那个演讲，那很多公司现在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啊，把一些数据，这里边没我的评论啊，我把这些数据都推荐给大家。这是尼尔森公司公布的一个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川普今年的国情咨文演讲是历史上最长的，但观众人数却比往年减少了惊人的 12%， 对川普来说是个打击。根据收视率调查公司的初步结果， ABC、CBS、CNN、MS Now、NBC、福克斯 News 和福克斯广播这7个收视率最高的电视网的收视率的大平均下降了12%。 说整个的演讲呢吸引了2780万观众，就把这七个电视网估计都加起来了，和他去年演讲那3145万观众大幅减少，这不刚才说12%吗？当然在这七个台里哪个台是占的人最多呢？当然是福克斯，这2700多万人里边有910万人是福克斯新闻啊，大家看的是这个，也就是在这里边他的保守派的观众还是爱看的啊。然后呢这个尼尔森他这个分析啊，他做了一个数据，他我估计也是 AI 弄的了，大家参考着听，说这整个对他这个国情咨文的分析显示，川普撒谎了120次到130次，平均每52秒就撒一个谎，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然后美国的议员麦高文议员在他的推特上，我关注了他啊，他的推特上是这么说的，说昨晚川普一次又一次的撒谎，而共和党人就像邪教一样一次一次的站起来，一有机会就对他们亲爱的领袖的谎言予以奉承式的赞扬，这是一场连金正恩都会脸红的表演。这是民主党议员说的这么一段话啊，这里边都没有我的评论啊，我都端给大家，大家自己品啊，要骂骂他们啊。说到下一个，这可是重大。那现在在美国参议院现在纠结在那个拯救美国法案，所谓叫拯救美国，说白了就是想拯救美国选举，要求所有的人要出示带照片的啊身份证、身份卡。啊，你必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起码的要求，在美国呢其实是不容易了。你比如这有什么不容易，你坐飞机你不出示这个吗？买个烟买个酒你都得出示身份证明 ID 卡，你不出示吗？那投票怎么不出示呢？他这情况不一样。这里边不是讲了吗，有几千万的妇女原来结婚之前他叫这个名字，结婚以后呢他那个名字有所改变，结果呢在他的这个手里这些卡里边有叫这个的有叫那个的，你一追究他这个呢他就不具备投票资格了。可是你要说拿哪个卡去买酒去干嘛，那都没毛病啊，坐飞机都没毛病，可是一看这确实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那你说离中期选举还几个月时间，给这几千万人全部都解决，那内政部就得累死，是不可能做到啊，这个是完不成了啊。当然呢这个也有问题了，当然还是有几百万的底层民众他基本啥都没有，那这帮人怎么投票，谁来认证这帮人的身份啊？所以说民主党呢，因为这都是他们的基本盘嘛，他们拼死捍卫。那说到这儿呢，就党到众议院已经过了，那就到了参议院。参议院呢因为是重大选制改革需要60票，那川普就呼吁为了拯救美国咱们能不能啊？因为现在共和党在参议院里边53席嘛，咱们能不能来个快速表决，51票把那个60票那件事给他废了，把那个冗长辩论那件事给他废了。可是呢多数党领袖图恩他一直对这件事含糊，因为没有这个60票的刹车，如果就是一票啊，多一票我就过，那现在是我们共和党当家，可是如果明年要是民主党当家呢，那我们什么都挡不住了，人家可想干嘛干嘛，你不能老想着你方便，那未来落到对方手里呢，所以说他一直对这件事是很犹豫的。结果今天呢这件事倒被他脱了套了。首先说结论，这个拯救美国法案已经死了，已经没戏了。为什么呢？原本说的是60票，后来大家说能不能51票把那给否了，结果连51票都没凑到。有4个共和党人不愿意推动这个进程啊，著名的就那蒂利斯、柯蒂斯、麦康奈尔和穆尔科斯基啊，就这个四个经常反对的这四个人吧。兰德保罗呀什么的那几个还没冒泡呢啊，就说这四个，结果你只有49票。 那你根本就说不上那个什么六十票那个就什么都说不上。那最后图恩呢最后就终止了整个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失败。那共和党那边一看这完了，本来他们想通过这个案子来拯救他们的中期选举，但现在一看这事儿死了，目前看是死透了，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往回反转。那一计不成就又生一计啊，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025那个协会就原来 Mager 里边最核心的这部分人给川普准备了一份东西，川普呢也把它精炼了以后变成了一个17页的行政命令草案。什么内容呢？就是声称中国干预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所以说大选是不安全的，以此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个背景下赋予总统对选举非同寻常的权利。这样的话呢，作为总统紧急状态嘛，就可以禁止全国范围内的邮寄选票，对吧？因为这个呢外国势力容易干涉。另外禁止和限制使用电子投票机，电子投票机啊，中国黑客可以进行干扰。然后呢对任何我给你定的这个啊都不许使这个，没有邮寄选票，没有电子投票机了，如果有不遵守这个规定的州或者县，那联邦给你的资金和拨款全部停止。他们想来这么一招啊。那这个总统令呢肯定要打官司嘛，对吧？因为选举的主体还是州嘛，你作为总统你管得着吗？我们这儿怎么办选举跟你有毛关系？那就最高法院咱们再打官司啊。他现在准备要干这件事儿了，就那招不成退而求其次，他们都有备胎啊。他来了这么一招，为什么这么严重？最新统计，民主党在整个去年川普执政的这一年所有的特别选举中，后来的很多补选等等，他们赢了超过 90% 的席位，其中有 27% 的席位是从共和党手里翻转过来的。所以说现在情况就是一个大蓝潮，就是一次崩塌。那现在不想这些毛招，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今天说一个民调，路透社和易普索做了一个民调，这我认为这个民调还是蛮中肯，说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支持川普的驱逐非法移民的目标的，但是不认同他的手段。这个跟我想的是比较一致的啊。最新的民调，路透社的报道，61%的美国人支持驱逐非法移民，这个大方向大家是认可的，但是有60%的美国人认为这个执法机构 ICE 严重过头，突发走得太远了，走得太远了。就连20%的共和党人也认为这帮人执法过度了。他这个调查样本很大，4638名美国的成年人，一般1300多人就可以够一个样本了嘛，这个是大样本。我认为我所有观众朋友大家也应该认可路透和易普索他们这个说法。你比如说我本人就支持啊，非法移民当然要驱逐啊，这有什么好说的呀，对吧？什么叫非法移民，对吧？但你现在捂着脸到那儿就胡来，最后开枪打人，谁给你们这个权利了，对吧？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现在已经都这帮人都不敢吭声了。那汤姆霍曼回来以后，你看最近那国土安全那诺姆部长，你还看着他到处胡说八道，到那儿四处的叫板，你还有这个吗？哎，自从他把那老头原来边缘化了，后来又把他请回来，现在 ICE 回归到正常执勤了。就是那句话，那有一个车挡着你， ICE 的人是不许过去驱逐人家的，就跟打死那女的一样，站住，拉人家开门，不开门照脑袋就开枪，门也没有啊。你有这权利吗？你只针对非法移民。那你说发生那种情况，有人在那挡路怎么办？叫州里的交通警到那儿去办，你们不能在一线。按说这应该是一个联合执法，当地警察和 ICE 的人合作， 那儿有发生治安事件，这里边冲我们扔东西或者怎么样，当地警察去抓，你是不能动手的。好，这帮人悍然杀人，这开玩笑呢，这个照脑袋上就开枪。那现在都不知道了，现在啊，这帮人现在已经见不着了啊，现在呢，这至少在新闻版面上，这帮人现在老实多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啊，花一点时间。中国呢，警告川普访华是有可能被取消的。南华早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由于计划漏洞，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筹备工作陷入困境，令北京感到严重不安。说川普和习近平可能举行的会晤的准备工作进展不顺利，协调不足，计划不周，这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强烈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这大概是风格上的一些冲突。川普呢更喜欢有一些即兴发挥，而习近平这边呢讲究严谨的计划性，这两个人的性格做法可能是产生了矛盾。这里边的主要风险，也就是说现在离整个见面这还有几周的时间了，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现在都处在一团混乱，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增加了失误和结果不尽如人意的可能性。专家警告说，说这次峰会现在更有可能仅最后限于一场作秀，而不是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当然呢，南华作为一个中国英文媒体里边最有影响的一家媒体，你不能说是官媒吧，但是呢替官媒放风，这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任务了。那现在把这话说到这儿，这个措辞应该是施压警告川普，那这样的访华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访华啊，要么就是取得一个作秀的结果，要不然就干脆取消就完了，因为前面的准备工作四个字儿一塌糊涂。那为什么呢？主要是两件事儿嘛。第一件事儿，这个关税，那你这关税到底是10%？昨天给大家讲了，那个总统令10%，他举着那个总统令，那个已经生效了。那按照你最高法院的说法，中国到目前为止，那就剩这一个10%了，前面的芬太尼啊，包括你给加的对等关税，都应该没有了。我又没跟你签协议，你韩国、日本、台湾跟你签了，我又没跟你签。对吧，那就没了呗，那就剩10%了呗。你说呢，又有15%要在适当时机发总统令搞15%，那也没影儿。然后昨天格里尔又说，我们要和中国维持原来那35%到50%的关税。昨天我们就问这问题，你的根据是什么？你依据什么呢？咱俩有协议是怎么着啊？也没有啊。那你按照你美国的，你是总统令还是干嘛，你就剩十了，哪来的35%到50%？你自己就是大草台，自己这么严肃的事儿，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的税务上的事儿，现在它跟全世界都是乱的，又十什么，过几天15，然后我们又遵守以前的协议，以前的协议那都怎么回事？那中国呢现在也想跟他弄清楚，那你要来，那咱俩得整一个什么东西啊，那我现在到底是多少，你能不能给我个数？给不了。你问川普，川普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事儿就要了命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团乱，这个没法谈。另外呢就说到台湾问题了，那就说到军购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些事儿呢，那你得是不是反台独啊，或者是那北京可能会要求他说些什么。到现在川普呢好像明显的不大配合，那要么就别来了，要么呢见面就走个过场，就做个秀也就完了。所以说现在看啊，南华早报明显做出了这个敲打，嚯，中国长脾气了，那现在你怎么回事啊，哪来的这个底气啊？这底气在这儿呢。根据那个凯投宏观 一家大机构，他们算出来的数据，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实际关税率，经过这次最高法院啊，将从 32% 降到 23%。什么概念？这还有第一任期的那个全算的一块，还剩 23% 了。是中国的关税和亚洲邻国包括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还略高，但已经显著缩小了差距。凯投宏观讲，中国现在是整个变化迄今为止的最大赢家，没有之一。那不是还有巴西呢吗？那你那才做多少啊？你那是中国的一个零头啊。所以说呢，那随着对中国商品进口关税的大幅下降，那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的动力明显减弱。这对越南啊、什么印尼、泰国、菲律宾等等这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中国这个压力大幅度降低了，这是这家智库的说法啊。那《华尔街日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叫最高法院裁决川普关税违法后，习近平看到了重构中美关系的机会。这是华日最新的一篇文章。脾气在哪儿？在这儿。说北京在这次峰会上的主要目标，一个是延长去年秋天和川普达成的休战协议，咱俩关税咱俩别打了，贸易战咱们俩停，然后后边的具体细节取消现有关税。哎，你最后什么10%那就随你，但把之前那什么芬太尼什么你给我去了，咱们俩休战啊，这个延长，然后缓解对美国技术出口的管制，这个管制已经对中国的科技行业形成了压制，小院高墙你给我放，这是一个啊。那作为交换，那中国呢，你得干点啥呀？哎，他们要做出一些成果，帮助川普在国内取得成绩，比如说我可以订点波音飞机、大豆、美国的能源产品，哎，回去让你也风风光光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还提出条件了啊，你得给我把休斯敦和那个领事馆你给我开了，然后在这边他们把成都的领事馆也开了，这当初两边都关闭了，那现在全部修恢复。台湾问题一样啊，你这个必须得给我做出承诺啊，在这个关税停战这一年期间，你不许往那儿再卖东西。原来还定了个200多亿的计划，你之前的110亿呢，你都不能做，所以说这都有很多的要求。为什么底气这么足？你关税下来了，所以说人家根本不怕你了。这是中国这边的底气。那说说川普，那你干嘛非要去啊？你不去不行吗？刚才说了啊，这里边有什么飞机的事儿，有大豆的事儿，有能源的事儿，这事儿不去大概是不成。另外还有一个呀，这事儿点出来了，路透的独家。关于稀土的问题证实了我们之前所有的猜测，关键稀土负责给美国航空航天军用的这些稀土压根儿就没给，现在要了命了。美国本土的航太和半导体厂商如今面临着严重的稀土短缺的问题，一部分供应商已经被迫推辞了客户的订单，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来生产。路透讲，这次短缺的核心材料主要集中在两种，一个叫锂，一个叫抗，金字边一个锂，或者是金字边一个高抗的抗，这两种七大稀土里边主要是这两种，现在快断断了，基本就没有了。说到军用稀土不给，2025年4月2号啊，他们是4月几号啊给禁的嘛，川普是4月2号举的大板子，他们是4月4号是4月5号啊搞的这个稀土管制嘛。长达8个月的时间，他们只向美国出口了17吨的乙。那在这之前同样的时间呢，原来出口多少，正常的量333吨。现在就给你17吨， 暴跌超过了九成以上，你怎么做？你根本没法做。而且售价和已经是去年同期的69倍。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乙要在那个引擎和涡轮机内部的耐高温涂层上面使用。没有这个东西，那引擎在高速运作的时候，那个机器可能会面临烧毁的风险。那现在实在是没有了。啊，两家专门做涂层的供应商高层讲，因为受到稀土的控制，只能停产，没招。现在波音啊什么的等等都不行了，啊，航太、惠普这些大企业现在全完，啊，现在都不好。那个抗是专门是生产芯片啊，跟5G 什么的都有关系了，现在这个都不行了。那你说有些民用企业像福特汽车呀什么的，人家要点稀土，就昨天说的那个，你首先你得写申请，你得说你干嘛，对吧？然后写保证书，我绝对不能转手给别人。然后呢，中国还要派人到现场去检查，你都用了那儿没有？一旦发现你超过范围，你偷着给了波音或者给了别人，完以后你永远失去资格，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军用稀土现在已经到了断段的地步了，这是国家安全，这是国家战略，川普呢没辙也得去啊。所以说原来这场贸易战妙算多者胜，您这个妙算是怎么弄的呀？你算了什么呀？当时啊牛气哄哄的举着板子给中国加百分之几十几十的这么整，整到最后，最后就成这奶奶样了，让人家南华早报这个敲打，最后啊自己扫不打眼的还非要去不可啊。因为现在你不把这件事搞定，他中期选举中共给你全火力全开给你捣乱，中国现在从某种局势上可以操纵美国股市。你比如稀土我要如何怎样，你现在股市不就这七仙女吗，对吧？七个科技巨头，我现在就可以控制他们的死活，我就能控制你美国股市。另外说到你的红州，说到你的农业州，我的大豆，我就直接打击你的基本盘。所以说现在他能不去吗？从经济角度，从国安角度，包括从选举政治角度都得去。所以说到那儿去，您说这过程，你要说到那儿去投降去，当然也不到那个地步了，但是呢这个底气确实是欠很多很多了，太遗憾了啊，怎么混到这么个地步。我看看现在股市也不成啊，也还是跌呢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一个消费，这是格隆会做了一个统计表啊，我这儿有。说整个这次的春节假期九天，全国出游人数 5.96 亿人次。总花费8034亿，人均支出1348。九天花1348怎么样啊？和去年相比跌了0.2%，下降了。去年是1351，差3块钱。大平均呢，这是大数据算出来的。也就是当年正常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1478，也就是这几年呢，从2024、2025、2026恢复了3年，现在基本上达到那时候的90%左右。也就是习近平倒行逆施搞了这3年风控，给中国人造成的这个噩梦，这个重创，恢复了这么多年都缓不过劲儿来，也可能永远都达不到当时2019那时候的荣景了，就没有那时候了啊。所以说现在人均消费各方面还是不行啊，这个必须把它整明白。来吧，下边说说这个抓大将的事儿，一下新将老将九将是一块儿办这件事儿呢，锤子落地了啊，这落地还是有声的。实际上不光九个人了，之前呢是2026年的1号公报，当时呢有一些代表资格啊等等取消，当时还说何卫东的事儿嘛。实际上说到这儿的时候，去年11月中央军委还有一个军人代表大会 啊，当时把何卫东他们给取消了啊，那个代表资格，因为军队产生人大代表，他们得啊做章做事的啊，搞一个形式得走一下嘛，把何卫东就给取消了。另外呢，军委的常委副主任何鸿钧啊，军委训练管理部的以前的部长王鹏，还有军委政法委的前书记王仁华啊，武警部队的前政委张宏兵也都给办了。这就一二三四加上何卫东啊，这就是五个人了。结果呢，昨天最新又发了一个公告，又有多名高级将领被取消了人大代表的资格。这里边有陆军司令李乔明，这个已经传了很久了啊，陆军的原司令韩卫国，海军的原政委秦生祥，空军的原政委于忠福，这四位全都是上将，四个上将。然后呢，是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的政委王东海，这是个中将。另外呢，什么军委政治部就是统政的吧，一个主任助理叫边瑞峰，这都是少将。还有73军的军长丁来福，少将。火箭军64军的64基地的司令杨光，少将。等于这次办了四个上将，一个中将，三个少将，啊，办了九位，全加起来大概是有这么多人了。那这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很多人大概注意了一下，不对啊，那张幼霞和刘振利目前这次这两波里边都没有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说法啊，等于这两个人你要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团里边还有这两位的名字呢。那这件事怎么解释呢？这里边呢得说一说程序啊，咱们讲讲程序。说到中国呢，它是这么一个程序，首先是纪律审查，抓起来啊，双规也罢还是什么啊，纪律审查。然后呢，是中央，你这么高的位置嘛，中央全会要开除党籍。然后呢，是罢免代表的资格。也就是这三种啊，纪律审查完了之后，开除党籍，移交司法。为什么先办这个呢？因为他自己的宪法写着，在任的人大代表有不被逮捕和审判的权利。所以说呢，你必须在前边先给他有结论，你才能剥掉他人大代表的这个权利的，罢免他代表的资格。你得证明他犯罪了，或者是怎么样啊？你说内部审查结束，党籍也开除了，移交司法了，这时候你可以动他的人大代表。到现在呢，张幼霞大概在哪个部分呢？审查，这肯定是审查了啊。然后呢，是开除党籍，应该也差不太多了，还没到移交司法的地步。移交司法这要有公报的啊，那哪项罪哪项罪移交司法，这个还没走到，所以说离罢免代表资格还差一步啊。他呢，他还是按照这个规矩啊。那反过来就说，那李明桥他们这帮人呢？这陆军司令他们这帮人呢，那就说明都已经走完了，审查结束，开除党籍，已经移交司法，然后到这儿来走个程序，把人大代表资格给免了。也就是说前面的那些事儿，这帮人都办完了啊，基本就没戏了，就出不来了。所以说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那这里边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原来军队那王仁华，原来的军队的政法委书记都办了。哎，人大委员会还有一个公告，解放军军事法院的院长刘少云被免去职务，没有公布调查或者处分的原因。这件事儿也很有意思，那他是因为什么呢？找不着。刘少云是2023年10月才当上的军事法院的院长，到现在任期才16个月，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这代表也没了，那说明前面的事儿基本上也都处理完了。他这个呢，语言不详，没有详细的给里边解释。那这件事儿够逗的，他是干嘛的？ 他是查别人的，他是法院的院长，就军队法院的院长，那连他都遮了。所以说那下边谁审这帮人呢？这帮人都移交司法了吗？就移交到他这儿，他自己都完蛋了。所以说你说这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我看有媒体给统计说，这一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后，军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37名上将中，被罢免人大代表或者官宣落马的上将已经达到了18名，已经达到了一半，一半38乘2 36嘛，就算是一半全军半军覆没吧。那还没有官宣的呢，这里边有张幼霞、刘振利嘛，你要把这俩加起来就20了。另外还有失踪的11名上将，这11名上将现在怎么回事现在还不知道呢。也就是在里边干嘛呢？审查、开除党籍、移送司法，然后到这儿来办代表，还在这个程序当中。所以说那11个人还不好说呢。您把这事儿加一下啊，现在18加张幼霞、刘振利，这就20，再加上11个说不清楚的，现在已经有31个人了。31个人总共多少？37个上将，现在里边的31人都不好说了。当然现在没下文呢，那帮人到底是怎么了？那是病了还是怎么着？现在不知道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37个里边有31个人现在基本上都完蛋了。这是这个情况啊。另外呢，这届人大常委开一届人大，他上边不有一个人大常委主席团嘛，175人。在这里边呢还剩多少啊？经过这几年就这么抓啊，从上一届到现在，就到现在啊，我看啊，14届全国人大常委到现在还剩162个人，175减162，这已经有13个人没有了。军队的常委呢，原来在这个常委会里有14个人，现在军队的常委还剩9个，5个已经没有了，就是常委里边的。结果这9个人里边，这不昨天开会吗，只出席了6个，那仨人还没出席，那仨人怎么了？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说这次呢，就说到常委里边，刚才说的上将里边有3个人就是人大常委，被罢免了人大代表，然后刚才说了有3个人缺席，那仨缺席的现在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就到这么一个很烈，这非常惨烈的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最后为什么有的专家朋友讲，这是一次全歼式的整肃，也就是彻底退到重来。37个上将，我跟你说连办的，再加上现在下落不明的就有31人，剩下6个的跑这儿真开会来了，剩下的就都不知道干嘛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家伙，这比例是超高的。而且呢，说到进入到人大常委里边，就是他已经不在军队了，就是原来我是上将啊或者是什么，后来原来我是司令，后来退休了啊，离休了，后来我现在就进入到人大嘛，那本来就退役了，结果刚才这儿还抓了这么多人，说明现在整个习近平在清洗军队，向这帮退役的这帮军官在大规模的蔓延。为什么？死而不僵啊，这帮人在军队里还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还是在追杀，退休了也不行。简单说说我看到的一位朋友写的这么一段评论，我认为写的挺好的啊，写的挺好的。说整个这次是9名高级将领、5上将、1中将、3名少将啊，这个是出了一件大事。也就是到了2026年，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全歼式的政治肃清。陆海空、火信全兵种的指挥中枢上演了集体式的塌方，说整个这次落马的名单之重、跨度之广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特别是陆军，李桥明完蛋了， 然后军改之后的几任陆军司令，韩卫国、刘振利、李侨明，没一个漏网的，全军覆没。陆军是整个中国军队的基石啊，你别看这啊，往海空方面做了这么多的转变，陆军一直是他的基本盘啊。几个陆军司令一个没好了，就到这么一个部队啊，这程度。另外新兴的兵种，信息支援部队，新的吗？李伟上将完，整个这部队才成立了两年。这个人也是习近平精挑细选的，亲自授旗，照样清洗。这都是什么新将？刚才说的当了人大常委的那帮人都是老将，都退役的了，照样追杀。海军原司令沈金龙、袁政委、秦升祥，这海军这原来这一对全办，陆军的袁政委、丁忠福全办，老将也追杀，退休也没用，退休不是保险箱，追究你的政治忠诚是终身制，永远伴随着你。另外这次还涉及到一线73军的军长啊，这个也办了，火箭军那个司令也办了，也就是在前线的指挥中枢，现在大伙也都毛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从原来所谓说的反腐，到现在有点是团灭，把原来所有军改之后搞的这一帮人现在要集体拿下。习近平执政14年，整数军官超过20万，将领近160人，军委委员10个人，整个的数据已经全面超越了毛泽东时代一波一波这么斗的清洗的幅度。这可能军改改到他完全是按照美军那个格式进行的军改，可能搞到现在他自己也急了，这弄了半天这什么呀，这也没到美军的那个地步啊，这什么玩意儿，最后彻底推倒重来。同时这次也上演了自己人的黄昏，王仁华、张宏兵、李侨明，这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强军的明星，就跟秦刚啊等等这些人一样，这都是他破格提拔，当时还是顶着很大压力很大争议，我也要用的。结果这帮人呢现在也都完了，也就是随着领导人的疑心的不断漂移，原来的这帮人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毁灭，走向了灭亡。那到现在为止，整个的高级将领在太平盛世啊，外没有强敌入侵，内没有什么天灾人祸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的折损过半，导致整个指挥系统出现了脑梗阻，上演了一场全歼式的整肃。那2027 2028公台，现在呢因为这种内部的大清洗，现在已经大打折扣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把张幼侠什么的这还没判呢，你把这些原来都是自己人，李侨明这些人都是自己人全给办了，那现在金字塔就剩哥一个了，旁边还一个抓人的那张生民，那个不得没用，那就是军统的军统特务，那个带不了兵，那个您原来带力啊，抓个人行，他能带兵吗？那现在就剩他哥一个了，现在眼见呢身边的新人都是因为恐惧提拔上来忠诚的，见着他唯唯诺诺，有点能力的老将现在都各怀鬼胎，现在呢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整个的这次的清洗啊，当一个统帅需要通过全歼四任陆军司令、罢免海军空军的老将来维持他的安全感的时候，专家讲，那他现在所追求的这个绝对安全正在变成这个国家这个党国最大的绝对不安全。我认为专家这一段写挺好的，好家伙，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哇，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啊，咱们确实是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说到李侨明啊，原来那帮摇棍们还造谣啊，说他要起义要干嘛的，也可能说对了啊，也可能这帮人真的是心有意志，真的是有些小动作，也可能是让海外这帮摇棍天天这么点名啊，这帮人呢让习近平越看越可疑，越看越伸头鬼脑的，越不放心，最后干脆打包一捆全给办了。最后就上演了这么一幕啊，这个呢应该说这作为习近平来说，现在他想办谁办谁，他这个权力的巨大的权力，这一点啊，这是证明了，他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对中共整个中共这一朝，包括对他本人来说，应该说这都是在自掘坟墓啊。所以说呢，就看到这个场景，我挺欣慰的啊，我挺欣慰的。他就按照原来当初王莽还是雍正那个理想主义啊，我就是要怎么怎么样啊，我谁说水至清则无鱼啊，我就不信，我非要给他弄一个至清，我看看到底有没有鱼啊，你就折腾啊，最后呢看最后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谁呢？左环琴啊，我这么瞎念了啊。美伊和俄乌谈判相同，永远都谈不成，一点都不感兴趣，双方目的渴望相距太远。所以说呢，那现在我们就知道，首先您说的这个我认可啊，两边呢它首先它是一个敌对的态度。你要伊朗真的手里有能打的洲际导弹的话，那有原子弹的话，美国也不敢动啊，那我肯定瞄准你嘛，谁都知道以彼此为敌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眼下的这个局，这个谈判到底是一个幌子，是一个借口呢，哎，是一个啊这个招牌呢，还是川普真的想借坡下驴，真的想顺水推舟，借这个你退让一步，那不是跟那个特使头讲吗？你看我都把兵摆成这样，加码成这样，他怎么就不说那句话呢？他感到很不能理解。你从那时候就说川普还是不想干，因为他内部整个的形势摆在那儿，他是没道理这么干。那为什么现在还这么干？以色列架着他往上干嘛？那现在看国内的这帮人啊，就是马格这帮人和以色列这帮人，谁对他的决定性更大了？所以说明天开会，这是决定性的。徐怼怼说打伊朗和越南是没有可比性的，打伊朗是伊朗老百姓赞成的，打越南没有越南老百姓支持，决定越南战争是老百姓支持谁。我认为老百姓的因素呢，当然你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想推翻这个政权，那如果他象征性的打一打老百姓，结果内部群起，就真的上演了当年伊拉克巴格达的那一幕，美军过来了，坦克刚到外围，刚在那桥上露了一面，里边老百姓就急了，直接就把他总统府就给抄了，大家还记着吗？搬着大沙发往家跑，最后把他那黑什么那个雕像给他拉倒了，那就直接开始了。所以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次就大赢啊，这一下突然上，那也不用担心什么封锁海峡了，那都不存在了，这政权烟消云散了嘛，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但是呢目前看，我对此还是持怀疑态度的，跟当年越南不一样啊，越南当时还有一个南越呀，那你越南老百姓当时也没什么说话的权利了，当时北越越共他们当时你说得到老百姓支持吗？你不支持可得行啊，你就像当年中国在山东啊，陈毅他们带着一帮人打仗，最后那不是说战争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你以为那帮人真的愿意推吗？你现在啊，那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叙事，那老百姓是踊跃上前线之前，结果现在你真的听到那些过去真实的那些档案里的那些东西，老百姓也是没辙啊。当然呢他给老百姓分点地，为了捍卫你那个地啊，最后老百姓上，所以说整个这样的战争，我认为老百姓的 作用其实是不大了，这个没什么办法啊。当然我特别希望这次呢里应外合这次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我目前你要说给的概率我认为还不超过 30%， 我还是坚持我就是打了里应外合，我认为成功的希望现在有 20%， 我认为希望还不是特别大。李平说美国股市不像川普吹的那样在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现相对是较差的，甚至还不如 A 股，韩国股市都涨疯了，最短时间从5000点一下到6000点，他们自己啊，我看李在明这两天也都讲话在敲打，说这事儿不行了啊，这就不能这么涨，他怕出事儿。你像台湾，我记得很清楚，赖清德上来的时候是2万多点，现在已经35000了，这都疯了，这都啊，就像您说的，这个日本股市涨了近一倍，相比而言，美国股市差远了，略涨吧。中等偏下的一个表现，今天现在怎么样还不行啊？那天是说到标普要7000，这还又退回到6800多了。那天是道琼偶尔上了一个5万，你现在又回到49200多了，这不行啊！这是偶尔的一个现象。Velo 说昨天看到一个国内新闻，35人17天旅游6000公里的行程，花了6000人民币，这是旅游吗？这不是极限生存挑战吗？是，有很多东西都是穷游啊，用最低的成本啊。当然现在中国其实也不贵，因为内卷到这么一个程度，你像那路边摊，我有时候也看这方面国内拍的那些东西，是真便宜啊，是真便宜。月亮森林说，大康老师，我85生人，能讲下中国计划经济和生产队年代的生活吗？是不是比现在要活得轻松？真的是觉得现在活着实在是太难了。我听抖音上的过来人讲，那时候人相对人人公平，毕竟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我想问问啊，那个是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我是那个年代后期的人，我是个60后啊。说到呢，是有时候跟身边的一些大哥大姐聊起来，他们是比较怀念那时候，就不光是在生产队了，包括在城市里面也一样，在工厂里也一样。那时候呢生活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呢比较平均啊，大家都这样。所以说呢，人们对那时候的抱怨我认为主要还不在这儿。人们现在怀念的呢，我认为主要还是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你比如说原来我父母当时在国营大企业嘛，就是人呢，是你看我父母都是工程师什么的，没用，你跟旁边那个扫地的或者是人家在食堂做饭的，大家比工龄啊，大家很平等，到岁数有几个孩子就分什么样的房子，很确定，然后到多少年涨那几块钱工资，很确定，然后当时买缝纫机、买手表、买自行车，反正就这个车间里边、工会里边组织大家抓阄啊，都在这里边呢啊，扔一帽子里，然后大家发一抓，哎，抓着一自行车，那我今年我不想买，哎，这时候别人过来，要不您给我，然后明年我抓着我再给您啊，就互相大家通融通融，所以说那时候呢就非常的有确定性。有那种稳定感，就大家知道我下边往下活，我知道我明年会发生什么，后年会发生什么，我就是退休，因为那时候看病确实厂里边有卫生所啊，基本没问题啊，小病都能看了，大病是没辙了。然后住房什么的就按着年头混呗，就大家走。而且那时候呢因为天天干革命嘛，对，不像后来对什么产量啊，对什么承包啊，什么指标啊要求的比较高，那时候革命年代就说到那时候啊，上班说白了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平时打乒乓球啊，或者是平时打个篮球什么的，还是真有的啊。那时候我记得那企业里还给做冰棍儿什么的，还做什么那个盐汽水，冬天热夏天热嘛，就大家就过到那么一种穷欢乐的那么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比较，你也没有不平衡，而且特别难得的是那时候的确定性。我非常知道我未来我这一辈子将怎么交代啊，他很清楚。 我认为现在呢，生活，那你从单纯素质上来讲，那比那时候是强太多了。可是人这个东西呢，它确实是很难伺候。你说那时候穿不上吃不上，偶尔的买点肉什么的，那就觉着挺幸福的。可是现在呢，人们又拿这事儿不当回事儿，你给他一些电子设备什么的，他也不当回事儿。其实人们的心理是需要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稳定感的，也就是下一步我会怎么样。我现在在中国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看不清，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将会如何，也可能一场大病，也可能未来的工作就没了，或者是未来中国真的是乱了，或者是怎么样，那种确定性没有了，这就要了命了。这大家的心全飘起来了，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其实多苦的日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啊！我们小时候没钱买玩具，用那车链子，当时我手也巧，拿铁丝微把那个车链子弄在一块儿，然后里边弄一个子弹壳，然后雕那时候那个锡做的牙膏皮，然后烧完了以后啊，拿钉子捅一下，然后打那个火柴棍什么的，那弄的玩具可多了啊！那时候我们可会折腾这些事儿了。那时候就是有确定性。你看，我们生活在纽澳，生活在新西兰，这个确定性就在那儿明摆着。你退休以后什么生活？你平时有点什么事儿，各种福利在那儿保着你。有病了上医院或者在哪儿，大家全都在那种确定性里边生活，无忧无虑。确实很多人根本不存钱，月光族，我们这周光族，一周发一次钱嘛，很多人都不存钱，就这么瞎活，就这么，因为他稳当。在中国呢，就这个给不了大家，等于让大家一下全悬空了，这心全都飘起来了，这个是让大家最难受的啊。所以说好日子穷日子都不要紧，确定性稳定性，我认为这个是作为当局，作为一个政府应该能给大家的，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难受的。你比如说现在的俄罗斯人等等啊，都是这样，心都是空的。乌克兰人稍好点，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欧盟的那个希望，那个月亮在那儿挂着呢。大家呢一看，这一旦停战，我们欧盟了以后，全世界的欧洲打工，我们就挣上钱了，我们就过上好日子了，这个大家都盼着这天。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在中国呢，现在给不了人们希望，现有的东西呢又给不了人们的确定感和稳定性，这一下就坏了。你手里有什么，大家可不就存钱吗？谁会去消费呢？大家全含糊啊。所以说整个的经济的这个大轮子也停止转动了，因为你不消费嘛，所以说这个呢是整个经济的活力动力就都没有了，这个是最要命的啊。所以说那你说一千到一万怎么破这个局呢？还是一句话，政治上得给人民希望，承诺所有刚才说的这些安全保障，人们的这种生活保障才可以。可是习近平给不了人们的这个希望，大家反而预期越来越差，越来越悲观，反而认为以后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那整个就说不上什么希望和稳定性。所以说就是共产党领导，你比如说当初要是李克强或者怎么样的话，人们在这方面的感受会稍微好一点啊。你要说解决根本问题也解决不了，会稍好一点啊。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切身的体会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起我们小时候弄个破三轮车啊，拉着我弟弟一块儿在街上骑三轮什么的，有时候不自觉都面带微笑啊。那时候那个脏了吧唧的，那住着几个小屋什么的，但是有很多的乐趣，因为是在确定性的那个基础上，人们还是挺稳当的，到现在都没有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谢谢这么多观众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